这件事过后，泡泡游戏便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它带来的不再是欢笑，而是恐惧与不确定。如今在我的头脑中，这标志着李克的探访进入了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如今我已经很难确定他俩中是哪一个首先改变了游戏氛围。前两个阶段，乔西在创作简笔画时，常常会有意勾起两人过去共同经历过的那些或是有趣或是快乐的小事，这也是李克能够飞快的毫不犹豫地填好泡泡的原因之一。可如今当纸页飘落到他手中时，李克的反应出现了变数，他越来越喜欢久久地凝视着画面，时而叹气，时而皱眉，然后当他写下文字时，他会写得很慢，而且比之前更加专注了。这时他通常不会回应乔西说的任何话，直到他写完最后一个字。而乔西的反应呢，在李克把纸页递还给他之后，也变得难以预测了。他有时会用茫然的目光审视着那页纸，然后一言不发地把它搁在被褥边，有时他又会轻轻拂开一张李克填完字的画纸，让它落回地上，这一次是落向一处李克够不着的地方。时不时的，游戏的氛围会回到从前的样子，他们会友好地一同大笑或是争论。然而如今两人之间会越来越频繁地爆发一场不友善的对话，其噪音要么是乔西的话，要么是李克的文字。即便如此，等到梅拉尼亚管家朝楼上喊着30分钟时间已到时，一种舒心的氛围通常都会再度降临。有一回，李克伸手拾起一页纸，认认真真地端详着，然后放下了他的尖头铅笔。他又看了一会儿那幅画，直到坐在床上的乔西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停下手头的画。
怎么了，李基？
我只是在纳闷，你画的这些该是什么个意思？
他们看上去像什么？
他周围的这些人，我该认为他们是外星人吗？他们看上去没有头，只有一个，大大的眼球。不好意思，也许我理解的完全不对。
不能说完全不对。
他的声音中有一丝寒意，也许是一丝小小的恐惧。
至少不全错吧。他们不是外星人，他们就是，这就是他们。
好吧，他们是一个眼球部落。可他们全都盯着他的样子，很是让人不安。
有什么不安的？
我的身后陷入了一阵持久的沉默，窗玻璃映出了李克的影子，我看到他还在盯着那页画纸看。
到底有什么不安的？
乔西又问了一遍。
我不确定，你给他留的这个泡泡还格外的大，我不确定该写些什么。
你觉得他在想什么就写什么呗，还是老规矩。
两人又是一阵沉默，窗玻璃上的太阳让我很难再看清里面的影子，我很想转过身去，尽管这样做也许会打扰到他们，但不等我动作，李克就说话了。
他们的眼睛真的好瘆人，更瘆人的是他看上去好像希望他们继续盯着自己看。
这说法好恶心，李基，他怎么会有那样的愿望呢？
我不知道，你来告诉我。
我怎么能告诉你呢？
乔西的声音这时起了脑溢。
填泡泡是谁的任务来着？
他像是在隐隐的微笑，好像他内心里面其实是乐意的。
不，李基，你弄错了，这说法真恶心。
对不起，我一定是误解了。
没错，误解。那就快点填上他的泡泡吧，下一幅画就在我手上，都快画完了。李克， 你在听吗？
也许我最好还是放弃这一章吧。
哎，你干嘛呢？
太阳这时已经退下了，借着窗玻璃，我能看到李克将那页画纸往地上轻轻一丢，丢进了在乔西床边渐渐堆积起来的那一摞杂乱无章的画纸中间。
我很失望，李克。
那就不要再画这样的画了。又是一阵沉默，我能看到乔西坐在床上，假装在全神贯注地画他的下一幅画。李克的影子我已经不怎么能看得清了，可我知道他还是一动不动地背靠着摩登衣橱，目光越过我，凝望着后窗外面。李克的探访结束后，乔西通常都会疲惫地把尖头铅笔、速写本和零落的画纸往地上一扔，俯身卧在床上休息。这时候我就会从纽扣沙发上下来，拾起那许多此刻散落了一地的物件，如此我也就有机会窥见探访过程中他俩一直在讨论的究竟是什么了。乔西尽管把脸埋在枕头里，却并没有真的睡着，反倒会闭着眼睛不停地说着话。因此他完全清楚我会在收起画纸的时候观察他的画作，而他显然并不介意。事实上他心里面很可能希望我能看到其中的每一幅。有一回在履行这项整理工作的时候，我碰巧拾起了一页纸，尽管我只是飞快地瞥了一眼画面，却还是当即认出了画中的两张最重要的面孔，代表的应该是交流聚会上的米西和那个长臂女孩。当然画中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但乔西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两姐妹位于画面的最前排，脸上带着不友善的表情，而在她们身边还聚集着另一些完成度较低的面孔。画中没有任何家具的细节，但我知道背景就是大开间。画面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没有特征的生灵，挤在两姐妹中间的那道夹缝里面。要不是因为她头顶上一个大大的泡泡，你都很难注意到她。与画中米西和画中长臂女孩不同，这个生灵缺少通常意义上的人类特征，譬如面孔、肩膀或是手臂，更像是一团在水槽边的中岛台面上聚成的那种液滴。事实上，只要去掉了他头上的泡泡，一个路人很可能根本就猜不出这团形状要代表的是一个人。两姐妹完全无视水滴人的存在，哪怕这个人近在咫尺。泡泡里面李克写下了这样的话： 那些聪明孩子以为我没有形体，但是我有，我只是把它藏起来了，因为谁想让他们看见呢？
尽管我只瞥了这幅画一眼，乔西依然知道我领会了其中的含义，于是从床头用懒洋洋的声音发问道：
你不觉得他写出这样的话来很奇怪吗？
听到我轻声一笑，接着整理物时，他又追问道：
你说他会不会认为我画的那个人就是他，那个夹在两只讨厌鬼中间的小人？你说他会不会就是因为那么想的，才往泡泡里填这样的话？
有可能。
但你觉得不是，对吧，克拉拉？
说完他又添了一句：
克拉拉，你在听吗？说呀，让我听听你的高论呗。
他更有可能认为那个小人是乔西。
他没有再说话，任凭我将一页页纸码成小堆，连同之前的那些一齐塞进梳妆台下面的空间里。我以为他已经睡着了，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开口道：
你为什么这么说？
这只是一个推断，我认为 立刻觉得那个小人是乔西，我还相信立刻是在试图表达善意。
善意？善意在哪里？
我相信李克是在担心乔西，担心他有时似乎会在不同的环境下发生改变。不过在这幅画中，李克是在表达善意，因为他是在暗示乔西聪明地保护了自己，并没有真的改变。
就算我有时候的表现和过去不一样，那又如何？谁想要永远保持不变呢？李克的问题在于，每当我表现出一点点他不喜欢的样子时，他就总是对我横加指责。那是因为他想要我永远保持从前我俩还是小小孩时的样子。
我不认为那真的是李克的愿望。
那他写的这些又算是什么？什么没有形状了，什么藏起来了？我看不出这话有什么善意。李克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不想长大，最起码他妈妈不想要他长大，而他也默认了。这背后的想法是他要跟他妈妈永远永远地住在一起。这对我们的计划有帮助吗？每次我表现出任何想要长大的迹象来，他就开始生闷气。
我没有回应他的话，乔西依旧躺在那里，眼睛闭着。过了一会儿，他真的睡着了。但就在他睡着前，他又轻声说了一句：
也许吧，也许他确实想要表达善意。
我一直在猜测，乔西会不会在李克下次来访的时候提起这幅画，或是泡泡里面的文字。可他没有提，我也从中认识到了两人之间存在着某种规则。每一幅画，每一行填进泡泡的文字，一旦在纸上落定，就不能再直白地讨论了。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默契，他们才能够自由地画画和写字。即便如此，如我所说，从一开始我就认为他们的泡泡游戏危急四伏。最终也正是这游戏使得李克的半小时探访突然画上了句号。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